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离开的日子终于如期而至，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了。父亲亲自为我捆扎了所有的行李，一件件细致入微，点点滴滴都露出了无限的关爱。母亲默默地为我包着饺子送行，她坚信古老的传说，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可保人一路平安。望着两人蹒跚而又忙碌的身影，我终于还是忍不住泪如雨下。我以为我可以坚强的不再流泪，我以为我成熟到可以很好的掌控自己的情绪，可是我错了。当理智遭遇亲情的时候，我无能为力。二十多年的养育之恩，二十多年情感的累积，会在任何一个细微之处并发出无穷的能量，更不要说在这离别感伤的时刻了。早早的来到机场，我尽量将注意力分散到琐碎的手续办理上，很快一切就已办妥。最后望了一眼我的父母，最后一次与他们挥手告别，我背负行囊，即将踏上漫长的旅程。这一次我没有流泪，别了我熟悉的家乡，别了我亲爱的父母，待到重逢时，我必是你们的骄傲。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坐飞机，感觉一点点新奇，一点点恐惧。飞机在跑道上缓缓滑行，随后腾空而起，地上的景物快速的变小变模糊，顷刻间我已是在万里高空之上了。有时候觉得真是佩服人类的智慧，竟能发明这样庞大的铁鸟，在天空中飞翔而不坠落，舒适而又快捷。随着飞行渐渐平稳，紧张的心情也跟着慢慢放松下来。我试着朝窗外望去，今天的天气非常好，没有一点云彩，使得地面的景象清晰可见。放眼望去，分辨不出具体的形状，满眼尽是不规则的河流、山川、大地。我从未想到河流竟也拥有如此蜿蜒盘旋的曲线，如此的妩媚动人，宛如凝固在咖啡表面而未经搅动的牛奶，静静的流淌。又如琴弦间飘出的美妙音符，清新明快，扫去了先前的离愁别绪，人也跟着轻松了起来，如在梦中游了。时间流逝，飞越重洋，我奔赴异国他乡。飞机终于安全地到达了温哥华机场，这是我的第一站，即将在这里办理移民入境手续。想到要见移民官，完全要用英语交谈，不觉心里有些七上八下的。可是不容我多想，一个接着一个排在前面的新移民陆续办了手续。轮到我见工作人员了，接待我的这位女士有些印度血统，很漂亮。我心想，完了，她英语说的一定很快，怎么办？只有硬着头皮上吧。她先给了我一个非常友善的微笑， 使我忐忑的心稍稍平静了一些。接着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发现我居然听懂了，便礼貌地做出回答。他说他看得出我英文讲得很好。哇，这对我真是莫大的鼓励，高兴死了。第一次和外国人讲英语，就得到首肯，真是信心倍增。没有了紧张，我顺畅地完成了所有的程序，包括后来见移民官、出海关、再转机去卡城，一切都非常的顺利。我由衷地感谢那位称赞我的女士，是她给了我这个初来乍到的新移民必要的自信心，而这对我来说却显得是如此重要。转机去卡尔加里，在温哥华还要停留数小时，这使得我有机会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温哥华机场很大，也很干净，人却很少，没有了北京的喧嚣，零售商店随处可见，林林总总，可惜都是那些英文标志的品牌，对我来说很陌生。独自一人坐在机场的等候大厅，被外国人所包围。不，确切地说，我才是外国人，这里毕竟是人家的国土。耳朵里充满了标准的英文，我支起耳朵仔细聆听，不是为了探别人的隐私，只是想借机练习一下听力罢了。偶尔一不留神，听到了小孩子在讲英文，心想，哇，谁家的小孩可以讲这么流利的英文？后来才回过神来，人家是在讲母语，当然熟练咯，又不觉好笑。仔细聆听一番，不难发现，大厅里除了英文之外，还有好多是我听不懂的语言，感觉有点像东南亚的语种，偶尔还夹杂中文呢。看来加拿大真是一个移民大国，它敞开大门，欢迎来自世界各地追求梦想的人们。这样的国家，文化一定是多元化的吧？我想。耳朵忙碌的同时，眼睛也不得闲，细细的观察周遭的人群。令我惊讶的是人们的穿着，因为现在还只是初春，可是很多本地人竟然夸张到穿起了短袖和超短裙，拉了拉披在身上的羽绒服，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难道他们不冷吗？让我怀疑人们的活力太过旺盛，还是我搞错季节啦？周围的人群形形色色，来来往往，穿梭不断。这就是我将要与人打交道的人，这就是我即将生活的国家。我深深地知道，从踏上温哥华土地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踏入了一个大洋彼岸这遥远的国度。注定了从这一刻起，我将开始我家国新的生活，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各位听众朋友，水往下流，人往上爬，这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就安在他创造的事物里头的定律。是的，人都向往更好的生活，更幸福的明天。这也是孙永芳先生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的原因。然而，当初孙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在美国发现了世界上还有比美国更好的地方，那就是天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孙永芳先生在美国寻找更美好的明天的经历。
很多人认为人间天堂在美国， 所谓的遍地黄金等着你去捡，这是真的吗？我的名字叫申永芳，1969年抱着淘金梦离开了养育我的故乡上海，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了美国，后来一直在中国餐馆工作。由于工作上面的劳累，精神上的压力，更是心灵上面的空虚，这样就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抽烟喝酒，上夜总会玩，找女孩子，过一天算一天。记得有一个晚上，酒喝了差不多了，带了醉汹汹的轻飘飘的脚步，自己一个人去公寓的游泳池游水。那个时候游泳池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我是不太会游水的。当天亮的时候人也清醒了，我发觉自己身处在公寓门外的草地上，感谢主。后来与朋友合伙开店，由于人的罪恶造成许多不愉快的经历，而我前后有3次离开了与朋友合作的餐馆，同时间也失去了朋友与友谊。在1982年，当我40岁的时候，主给了我一个太太。记得在1983年的时候，我与太太两个人在乔治亚州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在1984年的时候，店经历了一次火险意外，餐馆就关了6个月，后来恢复了营业。由于工作上面的辛苦劳累，心中只有一个目的，把生意做得更好，赚更多的钱。这样一天12小时，每个星期做7天的工作，结果是赚了钱，但是失去了健康。在1989年，我得了肺炎，经过手术以后，现在我的左边的肺部少了1/4，感谢主，肺部不是结症，并使我恢复了健康。在1998年，我接受了经营15年的餐馆，自己认为我在美国的淘金梦已经实行了，物质齐全啊，应当退休享受生活了。我太太，我让她去学校再去读书进修，现在他在医院上班。那么两个小孩每天上学，那我一个人在家里面，我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一天一天过，真的好像是一位活死人。在今年3月24号，我接受了主，我受洗得到了重生，再体会到主在这30几年之中一直在看顾我，他照顾了我所走的道路，不管与曲折与平坦，并且他一直在等待着我，等待我的认罪。主不离弃我，我得到了他的灵洗，使我得到了重生。我认为人不管是一个政府里面的高级职员与有钱的人，或者是个普通的老百姓，或者自认为自己是个穷人，但是实际上生活上所需要的是有限的，因此对某些人来讲，拥有的越多，在去世的时候就失去了越多，他也越不甘心。他这个想法是因为他没有信主，但是我们只要有信心、爱心、耐心，全心全意接受主，主会免掉我们的罪，以及会安排我们的健康与财富，并且得到永生。现在我每天怀着对主感激与充满着喜悦的心，过着在地上的天堂生活，今后一定会享受天上的天堂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在召唤你们，只有他才能让你们脱离罪恶的世界，有一天会见我们团聚在天上， 同享永恒的新生活。今天你们与我分享我的见证，认识了我，可能明天你把我忘了，但是你们没有损失什么。但是如果你认识了耶稣，随后把他忘掉了，那么你们就会失去了一切，请深思。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永芳先生的见证，他从中国来美国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他是找到了，但是这个幸福并不是在美国找到的，而是在天国里头找到的。不知道您是否也向往进入天国呢？我这里有一本圣经，是上帝写的。上帝在圣经里告诉了我们如何进天国。我愿意把这本圣经送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和中收就可以了。
这几天，我的内心充满着一份欢欣的期待。小女儿慧慧已经踏上归途，即将从非洲的乌干达返抵家门。这八个多月以来，心中担心她安危的那块石头即将可以卸下了。慧慧在家中排行最小，虽然她已经是个大学生了，我们全家人却都无法改口，仍旧以 baby 来昵称她。 baby 就是小婴孩的意思。让我难以置信的是，这个 baby 居然已经独立到可以一个人独自奔波闯荡非洲八九个国家。慧慧目前主修国际关系，因着对非洲以及非洲人有一份特殊的情怀，而愿意放下美国舒适的生活学习环境，千里迢迢跑到非洲的穷乡僻壤，亲自去了解体会非洲人的生活景况。身为母亲的我，何尝放心让女儿去这么一个完全陌生、疑似蛮荒之地的非文明国家？但慧慧认定这是上帝摆放在她内心的强烈感动，引导她去的地方。所以我虽然从未放心地支持她去，却也不愿意强行阻扰，只是暗自盼望她会吃不了苦，早早打道回府，我也就早日心安。没想到她却甘之如饴，不但不以为苦，还是恋恋不舍地离开非洲。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不管我当初是千万个不愿意，不论我内心是多么的挣扎害怕，但我很庆幸自己并没有因此阻扰女儿非洲行的逐梦心志，因我深深的知道她此行平安归来将不再平凡，她必定比同年龄的朋友有更多的见闻，更宽广的胸襟，能看得更高更远，也必定更清楚明白自己未来人生的方向。他在部落格里也说道，这次非洲之行是他顺服上帝的带领圆梦的一段人生历程，所得到的收获以及带给他的满足是他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神已经把他带到一个更高更广的境地，他将荣耀归给全能的神，未来不管神呼召他往哪里去，他也必定顺服。小女儿追求梦想的勇气以及不怕吃苦的心智，让我这做母亲的自叹不如。这八个多月以来，我唯一能为她做的就是祷告。在她尚未踏出国门， 就开始三天的禁食祷告，其后从不间断的天天祈求上帝的保护。我不但自己祷告，也找弟兄姐妹一起为女儿祷告，也有关心她的长辈天天比我更迫切地为她祷告。在这段期间，我们也经历到祷告的大能以及所带来的平安与祝福。记得有个星期天，他在非洲凌晨2点多传来简讯说，他正在发抖打摆子，担心自己不知道是不是染上疟疾了，要我联络美国的医生，看看他应该怎么办。因为他在那里正是半夜，而且要颠簸6个小时的车程才找得到医生，我心想，远水怎能救得了近火，还是向上帝求救吧。于是和他姐姐一起为慧慧祷告，将这事交给神。然后我告诉小女儿慧慧说，传染病是非洲生活中的一部分，或许神要你亲身体验，更能真正的认识非洲。上帝与你同在，不要害怕。女儿马上受到鼓励，谢谢我带给她信心的力量，于是安然进入了梦乡，睡了个长长的大觉。起床后居然一切如常，病好了。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想慧慧在非洲东奔西跑了8个多月，能够平平安安如期归来，就如同经历了神在诗篇91篇里的这段应许，有神的同在与保护。朋友，你可愿意认识这位垂听祷告的神，让他将你安置在高处？祝福您勇于做梦，敢于实现。
摩西逃出王宫的时候，并不很清楚要往哪儿去，他只知道要远远地离开法老的势力范围。但是当他连夜逃亡时，他想最好还是朝东方逃往米甸去。
这就对了，我要躲到人烟稀少的旷野，才不会被发现。何况米甸人和我一样，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也是敬拜上帝的。
在沙漠边界上，他卖了马，因为马已经用不着了。
我终于来到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了，前面有个绿洲。经过那么疲累的长途跋涉，我实在很累了。哎，那边有一口井，现在可以尽量喝水了，也可以休息一下。
快到了、今天啊实在好热好热，
但愿那些可恶的牧羊人不要像以前一样来把我们赶走。
他们总是让我们等他们的羊先喝啊。对不起啊先生，我们没注意到你、
没关系，我好高兴能遇到人。我一个人在沙漠里已经走了好几天了，请问我有没有进入米甸境内？
没错先生，这是米甸。我叫希波拉，这都是我的妹妹们，我们是米甸祭司叶特罗的女儿。我们每天傍晚呢，带爸爸的羊群到这里来喝水。
哎，水到了，水到了，快点！
好像有别人也要到水井来取水啊。
又是那些牧羊人，我真希望啊，他们不要到这儿来，他们真是可恶，我实在好怕他们啊。
你怕他们？
嗯。
为什么呢？
因为这儿的水很宝贵， 这口井是我爸爸的，在这附近啊，这口井的水质是最好的，那些牧羊人看我们是女孩子好欺负，就把我们赶走，井水就被他们占用了。
喝水了，喝水。哎，走开走开，你们这些野丫头，要我们把你赶几次你们才会知道应该让我们先用啊。
慢点慢点，请问你们有什么权利把这个女孩子赶走？
哎，不管你们的事儿，你少管啊，
让这些女孩子们羊群先喝水，因为是他们先到的，现在你们让开，听见没有？
嗯，哦，是先生。
先生，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感谢你才好。
没什么，来，我帮你们打水给羊喝。
哎，你们今天回来得很早啊，今天为什么这么快就收工了？
爸，水井旁边啊，有个人衣服穿得好整齐哦，像个埃及的王子。
哦，
爸，他好帅哦。
是个王子。
哎呀，不管了啦，他救了我们，他帮我们啊把那些坏牧羊人赶走了，
他还帮我们打水给羊喝呢。
快快去，西婆拉，和你妹妹一块儿去，到井边请他到我们家来休息吃饭。
就这样，摩西遇见了米甸祭司，祭司为了报答摩西协助他女儿，就邀请他留下做牧羊人，和他们住在一起。摩西留在米甸替祭司看羊，祭司慢慢看出西波拉和摩西相爱，就把女儿嫁给了他。西波拉也渐渐知道丈夫的来历和往事。
你从前跟现在的环境真有天地之别，埃及王子可以娶公主，现在你只娶了个穷牧羊女，从前你有一切东西享受。
希伯拉，这我全知道，但我喜爱跟你过这种单纯的生活，也不想那王宫里的安逸。我早告诉你，我先人也是牧人，牧人有时间思考，默想更接近大自然的上帝。我只希望拥有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写字的笔和纸。我在埃及已开始把自己头脑里所想的写在水草纸上，可惜因逃命全丢了。
你在这里也可以写啊，可以写在特制的羊皮卷上，我爸爸可以教你。摩西，你空闲的时候一直在写，写些什么啊？
我们的世界和人类的历史。
哦，那一定是很长很长的一本书喽，你给它定什么书名呢？
可以叫《开始记》或《创造记》，反正第一句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然后我再写上帝每天造了什么，以及头一对男女怎样背叛了上帝，给人类带来死亡。我还要记录洪水、巴别塔和人口大分散，并记录家谱，那是从亚当始祖以来每个人的名字。
摩西，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你写出来会有很多人看它哦，而且在你百年之后，人们还可以读它。
摩西在牧羊的那些年中并没有白白度过，他必须忘掉在埃及所学的许多东西，再学习一些将来为上帝做工所要用的东西，如照顾无助的小羊，为羊群设想等等。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忍耐和爱心。
希伯拉，你说的那件事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有喜了，我们要有孩子了。
男孩子出生，摩西给他取名叫格顺，意思是在外地的外人。他们第二个儿子叫以利以谢，和当年亚伯拉罕的中仆同名，意思是上帝是我的帮助者。摩西已经在米甸住了40年。一天，埃及商人的骆驼队停下来卖东西，
摩西，
啊，
你看那边，好多货在批售啊。
希伯拉，你随意去买吧。先生们，你们埃及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哦，我们有一位新的法老王。
哦，那么希伯来人终于得到平安了。但愿上帝叫这新的法老比前任的仁慈。
不，这位新法老王跟老王一样厉害。他们说，希伯来人比以前生活得更苦呢。
听众朋友，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访问的是来自新加坡的陈明全先生。他在新加坡曾经从事人寿保险销售的工作。陈先生您好。
您好，
非常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应该谢谢你们。
陈先生，您来美国多久？
已经两个月了。
这次来美国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是在这五个月里面进修，好像研究圣经。
在新加坡，您的工作就是跟圣经研究有关系？
没有，我是在人寿方面工作。
那您是卖人寿保险吗？
对，我是卖人寿保险。
那么在西方人的观念里面，这个人寿保险究竟是什么？
西方保险观点跟我们一样的观点，就是好像我们在工作上要是有20年的寿命，比如要是我们有20年工作的话，我们就20年的薪水，对吗？要是有什么风险我们去世的话，这个保险就会保这个20年的薪水。西方的保险就用这个概念来卖保险，所以要是家里有什么问题，那个工作的，尤其那个做爸爸的工作有什么事的话，不可以再工作的话，保险就会赔这个薪水给家人，他们可以同样的去生活。
比方说我在我家里面是做爸爸的，万一我突然发生了车祸，如果我买了这个保险的话，保险公司就会把我以前得到的薪水还能够不断的给我的家人，是这样子吗？
去生活，对。
我有点好奇，陈先生，您在新加坡做保险做20多年，我相信您一定是越做越好。那么为什么会现在想到到美国来进修关于圣经方面的学习呢？
OK， 我在保险工作上已经25年了，上几年 尤其是十年前，我已经用更多的时间来为教会服务。
嗯，
因为我在工作上有一点累积，我在想我应该为主多一点奉献。
今天如果有一位年轻人问您说，陈先生，我们人生在世界上的生活目标是什么？您会怎么回答他？
我会提两三个问题来问他嘛。好像要是一个刚刚从大学出来的要工作的，我说为什么你要工作？他说哦，我要美好的生活。那么你为什么要美好的生活呢？他说我要结婚，哎，有一个家庭。他说为什么你要一个美好的生活跟家庭呢？因为我要生几个孩子。为什么你要生几个孩子呢？到后来他会想到，过了这个世上的一段生活，他在这个永生里面的答案是什么呢？要是有年轻来问的话，我会跟这位朋友分享我怎么样经过基督徒的道路。好像在某一阶段我已经是基督徒了，那时生活很多困难，生意上也遇到了很多风险。我不只是查圣经，我还看易经。到后来我在想，既然天地是创世者，我不必在别的地方去找寻在世上生活的答案。第二点是说，我十几年里面我就是再多查圣经，在教会成长，多了解在生活上的目标跟我们以后的永生的目标，把这两个题目连在一起，我觉得做一个基督徒的道路是需要时间，需要努力，所以我们要给我们自己很多时间，跟姐妹弟兄们来往，跟查圣经，让神对我们的指导。
我们追求上帝的永生，是不是我们死了以后才能够得到？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的信仰对我们还活着的人有任何的帮助吗？
有，因为我相信每个人有一个自由的选择，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不像别的动物没有自由的选择。所以有自由的选择，就是说在我们在世上就要有好的选择，尤其是在信主跟上帝的选择，因为我们的上帝不会勉强我们的，他们是让我们自由去选择信他或者不信他。所以我们要为大家分享这个上帝跟主耶稣怎么样爱我们世上的人民，多是是为对错的是非的观点来处理世上的生活。要是我们爱自己的话，就这样的爱邻居们，邻居们就是说是朋友啊、亲戚啊，所有我们有机会认识到的，就是我们要为他们分享。
我们人生是不是有了保险就真的很安全了？
第一个，作为一个人寿保险推销员，我觉得我是在准备某人的家庭怎么样继续生活在经济方面。虽然工作的拿钱回来的，尤其是那个男的啊，要是有什么事去世的话，家庭的孩子跟妻子可以继续生活。要是在上帝的永生的生活上，我觉得在教会的领导就是要帮人家怎么样去在永生上生活。完毕了这一个至上的阶段，我们还有另一段的目标的生活是怎么样去处理呢？所以在我这个人生的阶段，我要用我的时间跟我的精力去跟朋友们分享怎么样去准备永生是怎么样去生活的。
您自己在教会里面得到的帮助，成长上的帮助具体上有哪一些？
第一是在圣经的研究上， 多年的求学给我提高了上帝跟基督的认识，加深了，那么对我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困难，我的人生观点已经很大的改变，就是为主感谢。第二是在为教会服务跟领导工作上，我学到人与人关系的技巧，怎样去处理某某人的困境，也比较多了解，比较会办得好一点。第三，在教会上因为要主持办理很多机会，工作上的主持办事也是提高了，因为要组这个机会的话是需要很多时间跟工作的。所以最后一点就是说，我了解到在这个教会上我们要找一个位置，不是地位，位置。为什么呢？因为在某一个工作或是在教会上或是在办事里面需要很多时间去努力去了解，才可以成熟和成长。所以在教会上或是在工作上或是在某一个机构，我们要找一个位置，有一个责任感，有一个贡献，我们才能慢慢地成长成熟。
陈先生，很高兴今天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非常感谢您。
谢谢的，谢谢你，我也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
听众朋友，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访问的是来自新加坡的陈明全先生，他在新加坡曾经从事人寿保险销售的工作，现在在美国学习圣经，也在教会里面服侍。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不要为明天忧虑。亲爱的听众，你担忧明天吗？你担忧未来吗？我有。我想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会或多或少的让我们忧虑的事。现在我就担心我的朗读是不是很通顺，能表达我的意思，是否能给听众带来帮助。但感谢主，我在忧虑的时候记得祷告，我祷告，我把这个忧虑的包袱放下，交托给上帝。做学生的时候，时常担心自己的学习成绩，担心自己能不能上大学。做父母的，有哪一位父母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忧虑就不会少于他们的孩子了。年轻的小伙子们要成家立业，所以买房就成了他们以及他们父母的心头之痛。而作为女人，总觉得自己不够美，发型不够时尚，没有足够的漂亮衣服。没有结婚的女人害怕没有人爱，结了婚的女人害怕自己的老公会喜新厌旧。不知道大家曾经有没有过这种想法，或者父母有没有这样鼓励过我们，认为等我上了大学我就没有烦恼了，等我买了自己的房子我就会无忧无虑了，等我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就会有很多人追求我，我的忧虑就会无影无踪。中国有很多问题，如果我去了国外就会少一些烦恼了。我都有过以上的想法。现在我取得了本科学历，有了自己的房子，也嫁了一个好老公，可忧虑还是不肯远离我。现在我渐渐地明白，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城市或者什么国家，不管我们的物质生活是丰富的还是缺乏的，我们总会有一些事让我们担忧，因为物质生活的提高是不可能消除我们心里的忧虑，但一个人的精力是很有限的，如果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担忧不可预测的未来，我们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地对待我们今天的问题。光的聚焦力可以让纸燃烧，那么人如果能够集中精力对待一天的问题，可想而知， 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的效率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就会觉得生活原来可以过得这么轻松。亲爱的听众，我特别喜欢圣经中的一句话，在这里我特别想和您一起分享。这句话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当你担忧的时候，请您想起这句话，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自古以来人类都知道神是看不见的，后来耶稣也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所以人的眼睛看不到他。可是在圣经里面，神却教导世人要与他同行。那么我们怎么跟一位看不见的神同行呢？感谢神，他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教导我们了，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造物主神一直在拯救人类脱离罪恶与死亡，但是人怎么抓住神的拯救，得到神赐人圣洁的新生命和永生呢？神首先通过亚伯告诉人类，神的话一定要遵行，又再通过以诺告诉世人要与神同行。遵行神的话和与神同行这两个生活态度至为重要，但是具体上应该怎么操作呢？神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目的之一就是给人示范，以身教展现给世人看怎么操作。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是个重要的教材，下面就其中耶稣的三句话做个范例。第一，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句话表明耶稣怎么跟神同行，他常常跟神在一起，观察神的生命状态，神总是在做事，耶稣就此找到了自己的存在状态，耶稣活着也要做事。更重要的是，父神做哪些事？耶稣看清楚神在做什么事，然后他也做同样的事。耶稣总是跟神在一起，为了听其言，观其行，好知道他自己当怎么存活，每天做哪些事情。这是耶稣具体与神同行的第一个做法。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耶稣的榜样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呢？耶稣是神给人类的榜样，耶稣降临了，人生不再是个谜团，也不再是个漫长的悟道过程。耶稣已经给了人类示范，所以我们需要时常活在耶稣的榜样里面，从耶稣做的事知道神在做什么，神在做哪些事，我们活着也要做耶稣做的那些事情，这是今天人类安身立命的所在。第二，耶稣与神同行，除了看清楚神在做哪些事情之外，耶稣还为了看清楚神怎么做事。耶稣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独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耶稣这句话显明的重点是，他留意观察思想神待人的动机态度，神做事的目的章法。耶稣的话让世人意识到耶稣待人的动机态度和做事的目的章法很重要，
耶稣的举手投足、言教身教，每每反映了神如何待人，神怎么做事。人类效法耶稣，就是在效法神。人类跟随耶稣，就是在与神同行。这是神差遣耶稣降世的目的。耶稣日后也告诉门徒说，是的，神是个灵，人的肉眼看不见神，但是人仍然能够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很具体，就是不再凭自己的意思待人处事，而是看耶稣怎么做，我们就跟着做。我们也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是出生在耶稣降世之前的，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是要遵行神的话，因为遵行神的话就是看神怎么做的具体方法。今天耶稣早就已经降世了，所以效法耶稣就是看神怎么做的方法。因此与神同行不再是天方夜谭，而是近在眼前的生活方式。第三，耶稣告诉我们，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耶稣这句话让人类明白，与神同行不是一厢情愿，不是以神的话、以耶稣的言行给自己洗脑、自我安慰。与神同行的人必定经历到神主动跟我们沟通。与神同行的生活态度是给自己机会，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的指示，指示我们当下做什么、怎么做。耶稣跟人应对或说什么或做什么，都是按着神当时给的指示做的。我们岂不羡慕跟神有如此亲密的关系吗？谁不希望能够经历跟神双向的交流，真实体验神亲自给我们指示呢？听众朋友，但愿您我从今天起一起操练与神同行的生活态度，因而确实知道，我们效法耶稣，因为我们的神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们效法耶稣，因为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独看见父神做的，我才能做。父神做的事，我也照样做。我们效法耶稣，因为父神爱我们，将他做的事指示给我们看，还要指示给我们看。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神看不见，我们怎么跟神同行呢？感谢神，耶稣亲自的来示范，让我们明白具体怎么样与神同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Oh, praise the Lord my soul, creator of all things, in holiness enthroned, all praises to the King. From now until I die, my heart within me sings, oh, praise the Lord my soul.Rejoice my soul in his majestic name. Oh, praise the Lord my soul.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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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luia.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